唱歌击鼓，只差一个跳舞赞美神。感谢主。弟兄姐妹，我最近一直跟大家一起在看亚伯拉罕的生平啊。那么前面两次我跟大家提到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神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神所要他所要指示他的地方去。那上一次我也跟大家讲到了神呼召亚伯拉罕有一个目的，神要赐福给他，但不仅仅是要赐福给他，神在亚伯兰的身上也有一个期望，就是盼望透过亚伯兰和他的后裔能够成为许多人的祝福。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详细的来看亚伯兰对神呼召的回应，他对神的赐福是怎么样去支取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再次来看，来思想创世纪十二章第四节的经文。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四节，很短的一节经文。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四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如果旁边有比较不熟悉圣经页数的，你可以帮他翻一下啊。好，我们来读这个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四节，请。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75岁。为了方便我今天圣经的讲解，请大家再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请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要请大家读第八节到第十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到第十节。好，我们一样一起来读，请。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经文以上，我们再做一个小小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要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也要思想你自己的话语。愿主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动工，愿主你的灵来感动我们的心。我们知道没有你的帮助，我们没有人能够懂得你的话，我们求主你自己在我们当中做工。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所读的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四节，就是很简单的告诉我们，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虽然这一句话很简单，非常的简单，但是就是在告诉我们，亚伯兰他对神给他的呼召，给他的祝福的回应，就是神怎么吩咐他就怎么做，神怎么吩咐他就怎么做。我们在希伯来书里边也同样读到说，亚伯兰他听见神的吩咐就遵命出去。这个遵命出去就是神亚伯兰对神的信心。这一个希伯来书特别告诉我们，亚伯兰他能够这样做就是因着信。大家一定记得我上一次讲到神赐给亚伯兰许多的福，我有跟大家讲到神赐给他许多的财富金银，没有错，有许多的牛羊也没有错，但是我跟大家讲过，神赐给亚伯兰他最大的福，那就是给他有很大很大的信心。弟兄姐妹，我想要请问你，一个人有信心难不难？是容易还是难？ 难，我想我听见的大家都说是难，但是真的很难吗？其实我要跟大家讲的，我们对于信心总是抱着一种非常神秘的色彩，我们总是认为只有那些少数的人他们才可能有这种信心，但是其实你知道吗，你我每一天我们都在使用我们的信心。事实上我可以这样说，如果一个人没有信心，他几乎是不可能在世界上活过一天的日子。怎么说呢？就拿今天早上大家，或者是你，或者是我，我们一起床，我们一睁开眼睛的时候，我就必须先用信心相信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仍然活着。我呢，这一个我活着不是一种的幻觉，不是吗？然后我到厨房去，这个倒一杯开水，是在这个温水瓶里边的。那我必须要很相信这个温水瓶，昨天晚上没有人动过手脚，没有人下过毒。然后呢，我就坐在我的餐桌上，准备是吃点早点，或者是做一点事。我必须相信这一把椅子足够撑起我整个人的重量。那么我吃过早饭以后，我要开车到教会来，我必须相信绝大部分的人今天啊都会遵守政府所制定的交通规则，我才有勇气在绿灯的时候呢快速的通过十字路口。这就是信心啊。我到了教会，我相信今天会有一群跟我一样的人会在早晨十一点钟的时候呢，他会在这个地方来敬拜神，到时候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单孤单的在这里。你相信吗？不相信你今天就不会在这里的，不是吗？然后你会相信我们等一下做完礼拜以后会有什么来着？做完礼拜会有什么来着？lunch， 对对了，对的对的。所以你也相信会有，你不会相信说今天我们没有午餐，对吗？那你相信我们今天会有午餐啊？那这个你也在用信心。假定今天吃完午餐以后，你需要出差，你需要出差出去了，你呢？你在网站上呢？你去订的飞机票，你要怎么样？你要有信心相信你上去买机票的那个网站是可靠的，不是？它不是一个 fake。 然后呢，你这一个你到了机场以后，你要能够有信心相信那个机场的服务人员呢会承认你这一张用 computer printer 所 print 出来的这一个登机证是有效的。然后你这一个搭上这一个你搭上了飞机以后，你就更要有信心了。你相信飞机上所有的机场人员会合作无间的让飞机来顺利起飞，而且你相信你所寄放的或者寄存的行李也会安全的跟你同时抵达那个目的地。可能你在出发之前你也在想，哎，我要到 Texas， 我要到这一个 New York， 我不知道那里的气候怎么样，所以你就上网去查的那些气象报告，那你也相信那一个网站上告诉你的那个气象报告的资料是正确的。弟兄姐妹，我讲了这么多就是要告诉你，你差不多呢没有一天呢不需要信心。虽然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人会闯红灯的，有的时候你发现这个餐馆的午餐这个也没有准时送到教会来的，有的时候飞机也会误点的， 有的时候你寄放的行李也会丢失的，气象报告也会有错误的，但基本上我们还是每一天在运用这样的信心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你说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其实信心没有那么复杂的，圣经呢也教导我们要用类似的这样的信心来相信神的，这也是亚伯兰对神的信心，神说的是什么他就相信什么，神吩咐了他就照样去做，神说出去他就遵命出去，就这么简单。那弟兄姐妹，你有这个信心吗？你有这样的信心吗？有还是没有？有啊，如果有的话呢，为你的信心感谢神。那如果没有呢？那为什么没有呢？哎，你说牧师啊，这有点不一样啊，这个不同啊。你刚才说的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我们所熟悉的这一些事物，是讲到人跟人之间的互动，这个我们能够理解，也能够接受。但是你现在要我们用相同的或者这种简单的信心来相信神，这有点困难，因为神是我们看不见的，是我们很难想象预测的。因此呢，总是感觉到如果我们照着圣经的话去做，照着神的感动去做呢，你不觉得这有点冒险吗？我们觉得我们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其实我很理解的，我也很同情的，因为只要是人，我们都有这样的难处。但我们必须要进一步去思想，这样的难处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那个原因是出在哪里呢？弟兄姐妹，今天让我们就对自己稍微诚实一点，让我们对我们自己诚实一点，真正的问题在哪里？是在神吗？是在神的话吗？还是在我们自己？我们会不会是相信自己，或者是相信其他的人，过于相信那个看不见的神呢？说实在话的，人呢，常常就是这样子，我们多过于相信人，比相信神更多。我要请大家翻到一节圣经，请你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九节。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九节，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九节，我们一起读好吗？请。我们既领受了人的见证，神的见证就更该领受了。那么下面说有原文做但，因为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那我跟大家讲，新译本的圣经把那个神的见证就更该领受的翻译叫做，我们若接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就更强而有力了，就更强而有力了，因为这是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弟兄姐妹，圣经的话要我们信得过神的见证多过于这一个人的见证。因此今天早上呢，我盼望我们一起来想想，我们缺乏信心问题在哪里？我们用什么方法可以去克服这样贫乏的信心？甚至回到最根本的，就是究竟什么是信心？究竟什么是信心？我第一点想跟弟兄姐妹讲的，就是信心就是相信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信心就是相信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么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是先知以赛亚在55章他所说的话。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对于神和他所要做的事的理解是相当有限的，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单单凭你的环境和你自己的资源，你去看神所要做的事的时候，我们就很难有坚强的信心来依靠神的。因为神所要做的事远大过于我们理解和想象的范围，他所要做的事不在我们所能够掌控的范围之内，他所做的计划跟我们的计划也大不相同。所以从这样的观点里边，弟兄姐妹，我们不能不佩服亚伯兰的信心，他的信心真的是非比寻常。你看神要他出去，圣经说他还不知道要去哪里，那不知道去哪里怎么去，但他还是去了。神说，神应许他说，我要叫你成为大国，但事实上是他的老婆连生育都不能生育，那怎么能够成为大国呢？大家庭都不行啊。那可见你用你自己的资源，你用你自己的这一个这个环境，你来看神的作为的话，那你肯定是想不透的，你也没有那个信心可以跟从的。那么我们怎么去克服呢？没有什么捷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圣经告诉我们就是因着信。因为你信神，你信得过神，所以亚伯兰他就选择说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我们说亚伯兰的信心的伟大在哪里？就是在这儿。所以弟兄姐妹，你想应用你的信心吗？你第一步，你一定要相信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这是第一个。你这一步你做不到，那就甭谈了，没有了。第二，我要跟弟兄们讲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就是勇敢面对可能的批评跟责难。我再说一遍，信心是什么呢？就是勇敢的面对可能的批评跟责难。让我们来应用我们的想象力一下啊。亚伯兰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出去之前，一定会有一些住在乌尔的啦，或者是哈兰的人呢，对他提出一些的质疑的，甚至可以用很讽刺的言语来嘲笑他的，批评他什么呢？你简直是疯子，你的行为是多么的愚蠢。要不然呢，我请问你啊，你住在哈兰这个地方有什么不好？要去你一个人疯了就算了，你就一个人去，你干嘛还把罗德和他的家人也拖累进去，你也带着走呢？要不然你别再做梦好不好？你想想看看，你要去哪里都不知道，这样的冒险请问有什么意义呢？你真觉得耶和华要你这样做吗？要不然呢，你为什么要再出发呢？当初你说耶和华呼召你从乌尔出来，你看看你还不是在哈兰给停了下来的呢？都已经这么多年了嘛，对不对？你真的觉得神那个呼召还有效吗？你不觉得你现在再从这里出发会不会太迟了呢？要不然呢，你就不要再说一些梦，不要再做梦了。 你乖乖的留在哈兰，好好的干活，经营你已经有的这些产业，不就很好了吗？你看看你，你也不愁吃，你也不愁穿，也不愁住的，为什么年纪一大把了，你还要这样的劳碌命呢？想一想啊，你都已经75岁了嘛，对吗？75岁了，还要什么雄心大志，死了这条心吧？弟兄姐妹，你觉得会不会有人这样的批评跟这样的一个质疑呢？我觉得这些都有可能。我们不敢讲这些的批评，这些的责难究竟是好意还是恶意，但是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这一个亚伯兰要知道神要他做什么，神吩咐的是要他出去。我相信不必别人批评，不必别人质疑，刚才所给你提到的这一些的一大堆的问题，我相信都曾经在亚伯兰的脑海当中里面盘旋过，而且一次又一次的让他在这样的一个思想上的斗争挣扎里边徘徊，甚至也许在某一个瞬间里面他曾经想要放弃过，算了吧。但是最后神的应许在亚伯兰的内心的斗争挣扎当中里面还是得了胜，所以亚伯兰说，我要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弟兄姐妹，你有过信心的经验吗？你想要过信心的生活吗？如果你真的有这一种的渴望，那我觉得你要抓住神的应许，你才能够有机会可以经验到与神同行这样的经验。你要有这样的预备，如果你不想你的内心有这种的挣扎，也不肯接受一些外来的质疑跟批评，我想你要经历到圣经所讲的这样的信心恐怕是非常困难的。那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亚伯兰的时代之前还有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名叫做挪亚。事实上希伯来书11章里面讲到亚伯兰之前就是提到他，但是你知道吗，创世纪里面讲到挪亚的时候呢，有一句话跟亚伯兰所描述亚伯兰的是一模一样的。在创世纪第6章那里，神吩咐挪亚做一件事情，他要在山上去造这一只方舟。圣经告诉我们说，挪亚是怎么样子的来回应这一个神的呢？他回应神的是大概是没电啊。他回应神的是说，这一个挪亚就谢谢挪亚就照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这是创世纪第6章22节说的。你觉得这句话跟亚伯兰讲的是不是一样的呢？是一样的。但是我要跟大家讲，挪亚造这个方舟造了差不多100多年，在那差不多100年的那一个岁月里边，那个时间里边，你能想象挪亚所遭受到的那一种的讽刺，那一种的批评有多大吗？让我再用想象来想象一下，挪亚你在干什么？你在造船吗？你疯了吗？我请问你，人如果要造船，也是把船造在这个海边、河边。请问有人把船是造在山上的吗？更可笑的，你还在这个船的这个屋顶上面，还开了一个天窗，叫做透光处。你这个船航行在海面上，
到处都是太阳照可以照射的地方，还为什么你非得要在上头还开一个透光处呢？这是什么意思呢？有这个必要吗？挪亚，你看看你做的事情啊，是多么愚蠢的事。你有事没事把这么多的动物带到你所造的方舟里边去，这么多的动物在船上，你晓得有多么不卫生吗？吃喝拉撒睡全都在那里。没想到挪亚，你还是生物学的专家呢，你还能够把一对一对一公一母的配对成双带进方舟里去，请问你这样做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意义呢？挪亚，你说神要降下洪水毁灭这个世界，得了吧，你看你说了多少年呢？你说了多少年？你看我们现在不都是每一年这么样的风调雨顺，我们不是照样的吃喝嫁娶？别再做梦了，洪水是不会来的。等到真的来了，挪亚，我跟你讲啊，你所预备的那些食物啊，早就已经发霉发臭了，你费那么大的劲干什么？死了这条心吧。弟兄姐妹，我跟你讲的这些都是可能的，挪亚可能听到的批评跟责难，但是挪亚决定什么？他最后在这一百多年里面，他思想了又思想以后，他不管别人怎么说，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第三，我跟弟兄姐妹讲的，信心必须要有具体顺服的行动，信心必须要有具体顺服的行动。信心会在顺服之前，但是如果没有顺服，就不能证明信心的存在。让我再说一次，信心在顺服之前，但是没有顺服，就不能证明你信心的存在。所以我要跟弟兄姐妹讲的，信心跟顺服呢，实际上它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一个铜板的两面，缺一不可的。亚伯兰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这是一个实际的行动，他真的走出去。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之所以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边我们经历不到神，说穿了那就是我们没有实际的行动。我们听了很多，但是我们不觉得我们需要去实践出来，我们不觉得神的话跟我实际的生活里边有什么样具体的关联。很多时候我们把信心想象什么呢？我们把信心想象成好像是一些零星的火花，好像是这个国庆日在点的烟火一样的稍纵即逝，根本没有想到说神在可能透过我所读的一本书，或者是我所听的一篇道，或者是在我的一次的祷告里面，神要我做出的顺服的行动是什么。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在雅各书里边雅各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弟兄姐妹，我刚才请你读的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八节那里讲，也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你知道那个遵命这两个字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Hippakuo 这个字他所讲的就是顺服的意思，他这个字的字的意思就是顺服，服从，把你自己放在某一个权柄之下的意思。 放在谁的权柄之下？放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我们基督徒信心的对象就是神，顺服的对象也是神。若是我们只有听而没有顺从，这不是真正的信心。弟兄姐妹，可能你我们觉得今天我从一个地方离开到一个地方不会有太多的感受，因为今天交通太方便了，你要从这个加州，然后呢你想要到 New York 飞6个小时你到了，所以我们不会觉得亚伯兰从一个地方搬到一个地方好像有什么太大的困难。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你要回到亚伯兰的那个时代的时候，这可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不单单是讲的路途的遥远，旅途的劳顿，更重要的，在当时的年代里面，一个人离开所属的团体，意味着他失去他原有的依靠、安全感之外呢，有的时候还代表某一种的意义，那就是一种的刑罚，一种的处罚。比如说圣经里面讲到约瑟，他的弟兄本来想要把他给杀害的，因为恨他不喜欢他，那最后呢觉得杀他这个做下不了手，不容易做得到，最后怎么样，把他卖到埃及去。你知道吗，这个卖的行动的本身，把他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这一个动作的本身就是一种的刑罚。我们在这个年代里面也许比较少看见，但是过去台湾 也知道也有这种 情况的。对那一些需要接受处罚的人，把他送到哪里？从本岛把他送到离岛去。这个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代表的是一种刑罚的。但是感谢神，亚伯兰没有认为神要他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是一种刑罚，他反而把它当作是神的带领，是神要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赐福给他。他没有跟神讨价还价，他没有对神发出怨言，他以实际的行动来回应神的吩咐，认为这是他在上帝面前蒙福的途径，而且是可以成为别人这个祝福的导管。所以亚伯兰他愿意，如果你读再一次读到这个希伯来书的那个经文里面，你会发现那里有一个字非常重要，就是去。那短短的一两节圣经里面讲到3次去，那就表示什么？他真的愿意付出行动，付出行动。没有付出行动的信心都是空谈，都是无效的信心。今天时间我们需要抓紧一点，因为我们等一下还有很多事要做。那我最后我想讲一个见证给大家。1967年，哈，好早以前了，差不多45年前，那是我信主的开始。我信主的时候，我非常渴慕神，我常常读经，我常常祷告，我常常受到神话语跟他爱的感动。很快的一本圣经，没有多久，师母，我们教会师母送我的，我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面，我已经全部读完了。很快的1968年，我想应该是一个冬令营的时候，但是在我信主差不多1年之后，在那次冬令营里面，神的灵大大的充满我，我被圣灵感动，我看见神以他的十字架上的那个爱来吸引我，所以在那一次里面，我很清楚的知道我被神呼召选召了。传道人要求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名字写上，如果有愿意学字的写上以后，然后带到前面，那么呢代表你的觉知放在奉献袋上面。我这样做了，那这个是在那个营会当中里面所受到的感动。但是在营会之后呢，紧接着就是真实信心跟顺服的挑战。在那差不多半年的当中里边，我非常非常的挣扎， 正常什么呢？第一，我那时候我是高中，高三，就是你我必须决定我该不该放弃大专联考。第二，我要怎么样告诉我的母亲，那是从小把我养大的，我们两个人相依为命的妈妈，我要怎么样告诉她这件事情。如果我告诉她了，她会是怎么样的反应呢？我可以去承担那一个看见母亲那种又伤心又责怪的眼神吗？我真的很挣扎，所以我祷告了又祷告呢，求主给我力量，但就是不知道怎么样跟妈妈来开这个口。直到有一天，在我祷告了以后呢，我终于鼓起勇气向我母亲说出我决定要放弃大专联考，要去读神学院。你猜神怎么做了？神就叫我所有的担心全都不见了，是吗？才怪！我跟你讲，我所担心的事情真的发生了。我母亲骂我，你真的是鬼迷心窍，你信得太迷了，你信耶稣已经是大逆不道了，现在你又要想去做什么洋和尚呢？你还有我这个妈妈吗？我坚持，我告诉妈妈说，这是神给我的呼召。我妈妈对我这样说，你若是真的要去读你的神学，那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活下去。你们基督教说神是供应的神，神会给你吃给你穿，我也不知道他从哪里进来的，但是让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不要想我从我的身上拿走任何一分钱。那我告诉你，我妈妈说到就做到，从那一天开始，我没有拿过妈妈任何的钱。我跟妈妈说，妈妈，你不用担心，神学院会给我一点补助的，虽然不多，但是我会省吃俭用，不会让妈妈你操心的。妈妈听了，有没有比较心情好一点？妈妈接着说，只要你走出家门的那一步，我就当作没有你这个儿子，我不再是你的妈妈。我的心很挣扎也很痛，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心里面就想起了主的话，这样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另外一句话更厉害，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弟兄姐妹，说真的，我的心真的很为难，但是在神的恩典带领之下，我决心放下一切跟从主。那一幕的情景我今天也不会忘记。我记得我离开家的时候，我只有用布巾带的几件衣服，对不起啊，不是包包啊，因为那时候没有包包啊，就是四角巾，然后呢就把几件自己穿的衣服就放在里面，然后四个角绑在一起。如果年纪大一点，你大概知道，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我是流着眼泪到学校去的。我必须很诚实的告诉你，那个时候的我真的不知道天高地厚，我也不知道将来的路在哪里，但我只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我已经奉献自己给神的人，只能够一步一步的跟随主走，顺服他的带领。弟兄姐妹，这一条路容易走吗？ 说实在的，不是没有艰难，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刚才跟你提到了，不能从妈妈那里拿到钱的。学校给我600块新台币，每天的饭钱10块钱。学校说，伙食费一个月300块。我为了要这一个证明，跟我妈妈证明我的神是可以供应我的，而且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不但没有向妈妈拿钱，我跟神说，神啊，给我机会每个月拿200块钱回去给妈妈。另外600块里面60块是1/10的奉献，我还有多少？还要缴学费呢，还要买书呢。所以有一天，我就跟帮我们做菜的阿姨说，阿姨，我们只有4个学生，两个 高班的，两个低班的，每一天他是能够用的菜钱就只有40块，他必须要在菜市场都打烊的时候，要收市的时候去跟人家买菜。有的老板知道他是要做给学生吃的，有的时候会免费送他，或者把剩菜剩叶就给了他。但即使这样，我跟阿姨说，阿姨，我可不可以不要搭伙？我可不可以不要搭伙？阿姨也很了解我，就是说可以。弟兄姐妹，我曾经用7块新台币，7块钱，那个时候的价钱，买一条吐司面包，然后去买一罐当时的所谓克林奶粉，就这样一条面包，一个克林奶粉，那么就吃它个4天5天。这条路不是没有艰难，不是一帆风顺，但是弟兄姐妹，靠着上帝的信实，靠着神的恩典，我今天在这条侍奉的道路走了差不多40个年头，感谢上帝对我的带领，对我的护照。今天时间关系，我就讲到这里。我期盼神能够带领三股教会能够继续走信心的道路，让我们能够在经历神上面能够有新的体会，而不只是在留恋着过去。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你的话已经说完，已经说出去，你自己说，你的话一出去就不会突然返回。主啊，求主你自己来感动我们的心。弟兄姐妹，也许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被呼召出来做传道人，但是主，我们却是每一个人都蒙召要来做神你的祭司。主啊，求主让我们在生活上面能够有信心来照着你话去行。愿神你带领，愿神你给我们这样的信心来跟随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